这集节目感谢 FTX 交易所赞助播出。 FTX 是全球发展最快的交易所，也是我自己最常使用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了。无论你是要买卖加密货币、股票代币，还是想稳定的赚放贷利息，都可以在 FTX 交易所上找到，而且它也有中文界面。另外 FTX 还成立了慈善基金会，他们会定期将交易手续费收入的 1% 捐赠给社福单位。现在透过区块式的邀请码 Blockchain BLOCKTREND 注册，就能享有手续费95%的优惠。如果你抵押他们发行的 FTT 平台币，还可以减免更多手续费，甚至能每周拿到空头奖励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区块市的作者许明恩，欢迎大家来到区块市的 Podcast。那简单介绍区块市哦，区块市一个礼拜出刊三封的 email 给付费的会员，那其中一封就是你现在听到的区块市 Podcast。那另外两封我们最近讨论了区块市发行 NFT， 这基本上就是接下来从大家听到这一集 Podcast 之后开始呢，每篇文章我们都会为一篇文章发行一个 NFT 啦。最主要是过去以前大家喜欢一篇文章，了不起就是存下这篇文章的网址，或者是有的人会复制全文，甚至是列印下来变成纸本，但是没有一种数位的方式来收藏它，尤其是列印出纸本那个版型都会跑掉嘛。那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可以发行一个 NFT， 然后让喜欢这篇文章的人呢，他可以拿到这个 NFT。 那这个我们待会 Podcast 会来解释哦。那另外一篇我们在讨论的是比特币不浪费能源破坏环境言过其实这个标题啦。那主要是在讨论说，比特币它现在大家都会说，它好像很污染环境啦，然后它很浪费电，它的效率很低啦。那其实我们在这篇文章在讨论的就是说，现在有超过 75% 的比特币的挖矿其实是都是用绿能再生能源来挖矿的。其实在说它浪费能源或者是说它破坏环境，其实都已经跟事实有一点差距了。那所以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有兴趣的话呢，欢迎你到 Google 上面搜寻区块市趋势的事，你就可以找到所有的内容了。另外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就已经推出一个新的方案哦，就是让大家可以第一个月零元订阅。那换句话说就是让大家降低这个体验区块市的门槛啦，无论你是月费或者是年费的订阅，你在第一个月都不会被扣钱，那只要到第二个月你还继续愿意续订的话，那它才会从你的信用卡里面扣款，也欢迎大家付费订阅支持啦。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讨论这个区块市的 NFT。 那区块市 NFT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已经知道这件事哦，因为上个礼拜的公开文章其实我就是有把这篇文章寄给所有的免费的读者了。但如果大家还不知道的话呢，其实可以到区块市的网站上面看。其实这个 NFT 它是一张像素图啦，然后而且我们第一张推出来是一个狗狗币的 NFT 哦，目前收到的回馈都是非常可爱，而且目前我们区块市推出的两款 NFT 都是秒杀，就是没有在市场上存活超过一秒钟，就是在一秒以内就不见了。那但是这些 NFT 的背后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画的，不是，那是我找到一个非常擅长像素画的设计师，叫 Pixel Ruru， 那我们就请他来跟大家自我介绍。
嗨，大家好，我是露露，然后我的插画品牌叫做 Pixel Ruru。
对，那其实今天先跟大家说一下，我跟 Ruru 还没有见过面，反正就是网友嘛，而且在疫情期间很难碰面，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是线上联系。
对，没错。
你要不要简单介绍一下 Pixel Ruru 这个品牌，跟你本来的你的工作在做什么这样子？
哦，我本身工作就是一个平面设计师。然后因为我本身自己就是很喜欢画插画，不管是手绘还是电绘我都很喜欢，就是也尝试过很多风格。然后在成立 Pixel Ruru 的时候，其实也跟我开始画像素画有一个很大的关系，是在前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前一家公司，然后我就是有一个算是一个朋友，他想要托我画一张纪念图，然后就是送给他自己，因为我跟他认识蛮久的，就知道他是一个男生，然后他就是很喜欢打电动，然后就一个宅宅这样子，就 就那时候我就看到他，我就觉得说，那如果他要送给他自己的图的话，那我觉得像素风格应该蛮适合他的。那时候我其实还不会画像素画，是从这个开始，然后就是为了他吧，应该算是为了他。这样讲好怪。好，然后就开始学就是像素画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就是画上瘾了。因为我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宅宅，然后也都很不喜欢出门，然后也喜欢打电动的一个少女。我后来就想说，就应该算是沉迷于像素的世界里。这个品牌为什么叫 Pixel Lulu 的原因，就是我想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数位的虚拟角色。就会想象说，哇，在这个数位的世界里，然后我就是一个，例如像线上游戏不是会有很多商店嘛，然后我可能就是一个画方，然后可以帮大家用这样点数商城，就是大家可以来我这边，我可以帮你打造你的造型，然后什么什么的，就觉得蛮有趣的，是这样开始，然后才有了 Pixel Lulu 这个品牌。
因为我最近才又在回头玩一些以前小时候会玩的电脑的游戏啦，然后就是那些游戏他们现在看起来都是解析度很低，例如说我最近玩的是那个《仙剑奇侠传》的手游版，然后那里面现在看起来就是反正每一个人物就不像是现在的游戏会看起来比较精致嘛，里面是看起来比较模糊，然后而且是点状图的，所以我就觉得最近看到这个就觉得很可爱。然后另外一部分是想要做像素化，另外一个是受到最近 NFT 的那个好像始祖是 CryptoPunks，然后他们就是以8bit 的头像闻名啦，然后那个头像反正基本上就主要想要让大家知道说，你持有这个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社交平台上面，然后某种程度有一种象征意义，代表是你对于 NFT 第一批的使用者接受者之类的。那所以最近才开始在日常生活中会去想说，注意到像素这个东西，然后一直到前几个礼拜，然后在脸书上面我就看到朋友的贴文上面有看到 Pixel Lulu 的鼓励大家下载社交距离 App
那个活动，对
对对对，然后你那个活动要不要简单说一下那在干嘛？
那个其实是配合那个卫福部那时候推出那个社交距离的 App，刚好那个社群动，然后串联就是所有的创作者跟一些社群的人，就是发起透过你擅长的事情，然后一起串联大家，就呼吁大家说要下载这个 app， 因为这个 app 越多人下载越有用，因为它是一个通知就是有没有跟确诊者足迹的一个 app， 然后我就参加了。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看到其他人都是就是每个人都会举办抽奖，然后我看到其他人都是抽一些空气清新机啦，就那种就是很电商的东西，那我想说天哪，大家都这么高级是不是，那我就怎么办，那我想说算了，我只会画誓言会，然后我就好吧，那就抽誓言会，然后是防疫版本这样。
然后你好像还有说反正可以放在自己的那个手机的桌面对不对？
对啊，就是可以把它做成桌面，还或者是你可以设成自己的头贴。
对，这应该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誓言会啦，就是第一次知道这三个字，就是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就是那个相似的誓，然后反正就长得很像你的颜面的绘画。
对对对对，类似这个意思啦。
会觉得它比较像是卡通版的本人，所以那时候就是 Pixel Lulu 有这个活动，就是说，那你只要下载这个 App， 手机截图贴到下面的留言区，那你就可以抽一个誓言会这样子。
对，就是抽到中奖者我就画一个他这样子。
好，对对对，所以于是那时候我就正好跟最近的 NFT 连在一起，那看到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就想说，哇，既然有人在做像素化的风格的设计师这样子，那时候我也在想说到底要怎么替区块市的内容做出一个 NFT， 然后一开始的想象啦，其实想说要不要替每篇文章就是把做成一个有点像是一个很简单的排版，然后每一篇每一个 NFT 它其实就是只有那篇文章的标题，那因为就觉得每篇文章都用一个图来表示，第一个是我不太会画画，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做，而且感觉很搞纲这样子，但又觉得只有放标题又不是说自己的标题下的特别好，所以就一直在那边犹豫卡了半天，然后后来就看到这个东西就觉得说不定有机会，所以就丢过去问问看这样子。但我想要先问的是，在我找你之前你本来就有在玩加密货币或者有知道 NFT 在做什么吗？
大概知道，因为我之前就是因为我认识一些币圈的朋友， 然后他们就有跟我大概提过 NFT 这个东西，但是其实我一直没有深入了解。对，然后是可能跟你合作，然后才有比较详细的，就是它怎么运作的。
对对对，我一开始要发 NFT 的时候先通个电话，然后解释一下什么是 NFT。
对啊，就是之前其实有听很多朋友讲过啦，但是只是还是处在哦，它是一个好像对创作者很友善的东西吗？
嗯，所以你目前为止有加密货币吗？
我是为了 NFT 才去办的。
有交易所是不是？
对对，有交易所，也是近期发生的事情。
对，所以这其实是蛮有趣的，反正就是最近的新闻啦，或者是有一些讨论都会说 NFT 其实可以带来很多新的使用者，就是以前加密货币集中人脉，要不然就是对于这个加密货币很有信仰的人，要不然就是说他对于投资赚钱很有兴趣的人，要不然就是什么会觉得他是罪犯，他是想要诈骗，或者他想要做一些脏脏坏坏的事情的人，他可能就会用加密货币。但这边马上就有一个例子，就是因为 NFT 然后开始接触加密货币的人。
没错。
对，但你现在会怎么介绍 NFT 是什么？就你目前所知，
如果我跟别人讲的话，我最简单应该会讲说，哦，它其实就算是数位的收藏品跟艺术品。
嗯，
算是一个证书的感觉吗？对，我的理解是这样。
因为我自己也有另外一个同事，他是专门在帮区块链经营 IG， 他就有跟我说他之前的老师也有建议他们就是可以试试看的 NFT。 换句话说，这好像感觉 NFT 在一个设计圈好像蛮红的，或者是说就是大家会想要试试看。在你本来之前就有曾经想要试试看发 NFT 吗？
有耶、欸，就其实蛮想尝试的，但是有一段时间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开始，因为完全不懂加密货币什么的。
哦，所以你是卡在就是诶，觉得想要发 NFT 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始。
对啊，因为他不是还要什么先开钱包然后买什么以太币什么什么的。
嗯，所以就觉得很复杂这样。
对，就觉得好像很复杂，然后不知道怎么开始。
但是你现在已经会了吗？就是用那个 Our Song 还是什么东西？
还没有正式上架，但是有去了解。
因为都是我发的，对对对。我们的合作模式是这样，就是我会每一个礼拜会固定写文章嘛，然后犹如去看这个区块链的文章，然后他自己去看说这篇文章里面可以怎么用一张图来代表它。后来我们想到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法，就是说替这篇文章做一个封面这样子。那这个封面是用像素化的风格呈现的，那主要是想要让大家一看到封面之后就大概知道里面的内容在讲些什么东西。到目前录音为止啊，我们配合过两次，那一次是拿以前的文章，就是狗狗币的文章，那第二次就是拿这个刚刚在片头介绍的那个比特币挖矿，其实不是伤害环境然后也没有浪费能源的这篇文章做成 NFT 这样。那他就会在每个礼拜五深夜的时候，其实目前只有一次而已啊，所以不太确定是不是每个礼拜五，但是就是至少在上个礼拜五，然后他就会把图给我，然后我就会把它上架到 Our Song 这个 NFT 的平台。那 Our Song 我们之前有找这个 Our Song 的共同创办人吴伯昌录过 podcast， 那我其实自己也是因为录了那一次的 podcast 之后才觉得，哎，那我应该是可以来做一个 NFT 试试看。那所以这个Ruru现在还没有真的自己实际上架过这个 NFT 啊，但是应该快了。
对，我一定会让它成真。
你说你有去申请那个币安的那个 NFT 创作者对不对？
对啊。
然后他有通知你吗？
还没，第二期还没通知吧。
哦，所以你之所以会去申请就是因为你想要发行自己的 NFT。
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问一下区块链的第二部分咯。我会蛮好奇，就是到你目前为止，就是你觉得做区块链 NFT 跟之前做四言会会有什么明显的不一样吗？
画的方式是一样没错，但是就是四言会其实它就只是跟对方要他的照片，就只是其实就是自画像的一个意思啊，就是帮别人画自画像。然后但是就是帮区块链画比较不一样是我每一篇文章都没有看过。
哎，到目前为止你还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就是当学习。对，然后你就是要看过你所有文章，然后就开始就是要把那些内容然后去想一个算是重点吧，然后并把重点图像化。
对
对，就是其实还蛮特别的。
其实我不知道这会不会很困难啦，因为我自己是不太容易抓重点的人，但目前试的两个我自己都觉得好像还算简单，都是讨论一个比较确切的主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区块链它其实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它是一个纯软体的东西啦，然后所以要怎么把区块链具象化，有的人可能就会像区块市它的那个 logo 就会画两个方块嘛，然后而且还特别画一个往上的一个楼梯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区块市的 logo 长成什么样子，不记得也算了但是大家就会把区块链的那个形象通常都会每一个方块然后用一个锁链链起来的这样的感觉，那我自己是觉得把这种抽象的东西具象化对我这种理工宅宅来说是很困难的事情了。但是目前为止讨论的这两个，一个是狗狗币，它本身比较像是有一个具体的图像，毕竟它就是个名音图，但是第二个我就觉得稍微难一点点，我觉得比比特币挖矿的部分，但我觉得目前两个至少我收到的 feedback 都觉得很可爱，
太好了，目前 OK， 我觉得蛮 OK 的。
因为我们这两款 NFT 其实除了我们有这样子的配合之外，我们后面在 Ourzone 它那个平台上面也有就可以设定分润比例，但我们其实现在最大的障碍就在于第一个是我先试水温嘛，然后第一款跟第二款目前为止都是放上去之后诶马上就秒杀了，第一款是我们测试的是这个时间，就是说到晚上八点然后开抢，目前是第一秒就被抢光了。那第二款我们测试的是价高者得，就是说那我们设定每一款的标准售价应该是$8，然后我们设定一个结标时间，例如说是每个礼拜天的中午12点，那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在那边出价可能有24小时或者是更长的时间，端看这个 NFT 什么时候出来，那上架之后到结标时间，如果你出价的越高的话，最高的前八个出价你就可以买到这个 NFT 这样子。那目前试了这两种方法，基本上像第二种方法就是今天才刚结标，然后最低的购买价格是$20，换句话说它比我们本来的标准售价还高出了一倍之多啦，那所以目前觉得还蛮有趣的。但是我们之前在跟露露讨论的时候，其实就讨论过一件事情，就是说第一个是我们到底要发几个，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到底要设定多少价格，甚至是还要看说他有没有时间可以一个礼拜画两个，或者是甚至连 podcast 未来说不定也有机会可以画，我不知道所以这其实都是一个我们都还在尝试的阶段啦。但你目前觉得我们现在的测试就是说一款八个然后$8，就你的观点来说，你会想要发行这种少一点享受这种被抢光的感觉，还是你想发多一点然后有一种每一个人都可以买得到的感觉？
我喜欢稀有，因为我觉得这感觉好像也是 NFT 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很稀有这件事情，
就是只有少数人有。
对，只有少数人有，因为它就是一个纪念的东西，所以它应该是要限量。
对啊，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 NFT 它有一个除了你可以买到这个 NFT， 除了拿到这个之外呢，我们后续还会像我都会空投这篇文章，如果这篇文章是一个会员限定文章的话，就是持有 NFT 的人你就会拿到这篇文章的一个不用登入的连结，换句话说它就是一个 QR code， 那或者是一个网址，那你就可以把这个 QR code 拿给朋友扫，换句话说诶你持有这个 NFT 某种程度啊，代表的是你非常喜欢这篇文章，喜欢到我愿意除了看这篇文章之外，我还额外想要花$8。$8其实当初定的价格就是因为这是区块市一个月的订阅的费用，换句话说除了看完这篇文章之外，你还额外愿意花一个月的订阅费来买下这个 NFT。 那我们就在想说啊，那怎么去让他除了买到这个 NFT 之外他还能做什么，而想到说啊，那可以把这篇文章的分享连结可以空投给这些买 NFT 的人，因为他们就是特别喜欢这篇文章，那不应该让这篇文章一直，如果它是一个付费订阅的话，不应该让它被锁在付费墙里面，所以就可以让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权利哦，就是说你 买到了这个 NFT 之后，你可以自由的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而且我自己也某种程度相信，就是说，他们也是最有资格或者是最有说服力来分享这篇文章的人，因为他们都已经除了看文章之外，还更愿意再花另外一笔钱去买下这个 NFT。 那由这些人来说这篇文章哪里值得收藏，或者是哪里是亮点，我觉得是比较棒的。那所以这就是目前为止我自己对于区块链 NFT 的想法啦，然后我们自己也在做一些尝试，但是还不敢说就是很完整，所以我们就想说先试试看一个月，然后再看到底是第一款第二款是大家觉得新鲜好奇所以去抢，还是如果持续一个月大家会不会愿意继续抢，这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事情。
至少是好的开始啊。
对，至少是好的开始。
我们还真的还怕没有人买。
对，就是因为一开始就很怕，就是想说不知道到底大家对于 NFT 这个概念的接受程度是有多少，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说要去买这个 NFT 就像如如一样，就是要发一个 NFT 就会想说感觉这个进入门槛很高嘛，然后你就要先持有什么，你要先开钱包，然后你要持有加密货币等等的。那当然后来我是因为知道那个 Aurasong 他们这个平台上面有比较简单的发行的模式，而且那天吴伯昌他额外送我一些美金，我就可以直接不用入金的方式，我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发了，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让我变得进入门槛变得非常低了。那所以我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但除了刚刚我们说这个大家看得到的，就是你除了会拿到这个 NFT， 有的人他可能会在上面转卖，或者你没有要转卖，你就纯粹收藏，你会拿到这个文章的分享连结之外，其实大家没看到的是我们也在尝试这个平台上面的一个分润机制。一开始我在跟如如讲 NFT 的时候，然后就说其实 NFT 现在有一些分润机制，就是它因为全部都是数位化，所以大家买的时候它就可以分润。那居然说这个图是如如设计的，那文章是我写的，所以我们就会可以讨论一个分润的比例。那我们就想说诶，但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可不可行，我知道技术可行，但是我不知道我们使用的平台在功能上有没有支援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先讨论完，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你应该也是觉得好玩的吧？
好玩啊，蛮好玩的。
对，就是在这之前我们还没有特别想过这些东西，然后只是在跟 Ru 讲 NFT 的时候就忽然想到啊，他可以用分润的机制，那我就可以不用至少每一次卖掉多少 NFT 然后我再手动再转账给 Ru， 我觉得这样子很累。然后而且你可以想象，就是每一个 NFT 如果它可以在二级市场交易，然后我还可以拿到一些，现在其实这个 NFT 如果大家在这个 Aurasong 上面你转卖的话，你这转卖的总额的 10% 其实是会转到我的账户里面来的。换句话说，假设你买了区块链 NFT， 然后你卖了100块，其实会有10块会到我的账户里面来，但是你实际上只会拿到90块，这就是分润的机制。那个买到的人如果他后续再卖掉变成1000块，那我实际上会拿到100块，然后他只会拿到900块，这就是一个分润的机制。那这个跟实体的东西很不一样，因为实体的东西如果大家去二手市场买书的话，那个买的二手价格不会回到那个书的出版商本身嘛，所以出版商他们当然就是会比较鼓励大家买一手的东西，就是说啊，能去书店去支持买他们的东西，但是他不会鼓励大家二手交易。但是在 NFT 市场我们就比较不一样，就是说鼓励大家可以二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啊，就是这跟实体跟数位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尤其你最一开始你说你对电绘然后对这种数位的那种创作是本身就是蛮有兴趣的，对
对啊，
但你之前本来是怎么卖这些东西啊？
就是可能会跑一些就是那种插画展览之类的，像是在华山啊那种小摊位，然后去卖我的画，不然就是可能上架在一些平台上。
哦，但是你是卖数位还是你是把它变成实体的卖？
我是把它变成实体的。
哦，我有看过你有跟其他的合作，然后印在手机壳上面，对不对？
对啊，就是类似像这种，然后不然就是自己出画册。
所以它就基本上都是变成实体，但是那数位的可以吗？
数位的也可以啊，就是可能
你有卖过数位的？
有啊，就是画张图给他。
哦，或者是就是试验会这种？
对啊，就类似试验会这种。
对，所以本来是这样子的模式啊，然后 NFT 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市场，或者是说在 Artisan 至少在这个平台上面，大家就是在二手转卖的时候，同时这原创者他也会拿到钱。
对啊，这我觉得也他也是 NFT 我觉得很友善的地方，就是对创作者啦，尤其是我这种小小创作者。
嗯，这样就会变得很有趣的地方在于你未来身为一个创作者就会觉得说，与其每一个东西都卖一个固定的价格，你会更喜欢这种分润的机制吗？还是
我觉得分很长期看吧，如果你想要一直坚持做，比如说我要坚持 PSOLU 这个品牌，我想要做长久的话，我会比较倾向于分润，因为你不知道以后我会变红吗还是怎样。还是都消失，
然后呢？等一下，这应该反过来吧，就是说假设是我们这个合作好了，就是区块链会变红吗？如果区块链很红的话，那创作的这个产品这个 NFT 它就会变得很多人想要二手转卖。
对啊，
或者是想要用二手更高价买，那这时候如果你是用分润的话，那就是能够拿到更高的获利这样子。
对啊，你一次卖断，你可能现在可能没什么名，就价钱可能就落在那样子。
所以很靠，就是如果对方就是跟你合作的那个品牌，如果你看好他的话，其实应该是用分润的会更好一些。
对，会更好一些。
好啊，那最后问你好了，就是你身边目前有人想要试 NFT 的，无论是你有听过哪，身边有朋友想要试 NFT， 或者是身边你有认识一些品牌他们想要做 NFT， 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吗？身为你目前已经两款秒杀 NFT 的设计师。
没有啦，我觉得你也帮我很多忙，秒杀有你的功劳。
你有什么就是想要经验分享要给他们的吗？
嗯，我会觉得是可以去尝试看看耶，因为其实 NFT 它不只是可以就是像素化，它其实任何的艺术品都可以，不论音乐还是有人设是摄影照片啊，都可以变成 NFT。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像素化反而没有那么多，我是当然区块链这个是像素化啦，然后 CryptoPunks 像素化，但是其实如果大家有空你在听到一半觉得蛮有趣的话，你可以打开 App Store 然后下载 Our Song， 就是我们的歌的那个 Our Song OURSONG， 就会可以看到上面其实有形形色色不同的 NFT， 因为里面有一些艺人啦，例如说吴卓源好了，或者是方大同还是什么的，那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这个 NFT， 那他们就比较像是用艺人，看起来就是我是完全拍不出来这种照片的，有点像是唱片的封面或者是艺术照来做成的 NFT， 所以目前看起来有很多不同的风格，那像素化只是其中一种而已，所以大家有空可以上去看看，就是说诶，到底哪些东西适合发展 NFT， 然后你觉得怎么样的 NFT 才是一个你会想要收藏或者是你觉得印象深刻的 NFT， 像我就会觉得哦，那像素化就是蛮好的一个风格，而且它跟区块链在讨论的科技感觉很有关系，那所以就像说啊，那找 PSOLU 合作，那但是每一个人要发行 NFT 它可以有不同的风格，但是现在大家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就是说怎么样就是比较好，还需要大家一起来尝试这样子。
那我观察到一个，就是我去那很多 NFT 的平台上看，我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会画一系列的东西，就像币安好了，他就画什么币安熊，然后一套各种不一样的熊熊的样子，然后就是发行 NFT， 好像都比较多是那种一系列一系列直接出。
这个我之前也有观察到，我自己在想说他会不会是比较想要让大家例如说收藏，就是说你收藏了一个你就会想要收藏三个，然后这三个你就明显看得出来就是说它是一套的，或者是说我一套三十个，然后你就会想要每一个东西都想要收藏看看这样子。
对，你想要挤满它。
对对对对对对，
这也是可能是一个原因。
对，因为我之前也有看到那个，我相信大家有一些人有在听这个，之前就还是有推荐过，就是宝博朋友说啦，然后葛如君宝博士有他之前就会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尝试，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他就会把中本聪三个字各自发成一个 NFT， 然后有人买到中的人呢，他就会想说那只有买中没有买到本聪不行啊，就是没有组成三个字所以就会想要把另外两个给买下来，类似这样子。其实你可以发现背后有很多不同的玩法，那像区块链这边的这种系列感觉就比较呈现在文章编号吧，我猜就是如果有人哪一天在活动上面碰到我说哎、欸，你看我从360一路收集到380这样子，我就觉得哇干爹这样子，
对啊，可以拿来炫耀，真的
对对对对，类似这样子。但这个就是跟以前，因为我之前也会在活动里面然后碰到一些朋友，那可能是第一次碰面啦，可能是读者，可能是 podcast 的听众，他就会说啊，有在 podcast 里面听到蛮多东西，觉得学到很多东西，或者是从文章里面学到很多东西。但是我自己都比较不好意思问对方说哎，有没有哪一篇或者是哪一集的 podcast 是让你觉得最印象深刻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怕对方想不起来，第二个是我更怕的是我自己想不起来，因为我自己常常会忘记，就是文章我自己写过什么东西，然后或者是 podcast 录过哪一集，因为现在文章已经到了300-400篇了，然后 podcast 也到100多集了，所以如果对方假设未来这个疫情比较趋缓的时候，那他秀出来就是说哎、欸，有在看你的文章，然后而且某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收获，我甚至去买一下他的 NFT，我马上就会觉得哇真的是不一样，就是很有行动力的人这样子。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互动啦，然后到底他未来还有什么样的用途我也还在试，但是就是鼓励大家也可以上去试试看发行自己的 NFT 这样子。
大家可以去我的那个脸书专页或者是我的 IG Integrate，然后帮我追踪一下，然后你就直接搜寻打 PIXELRURU 就好了， PIXELRURU 就可以找到我。
那大家可以在什么时候想到你，
就是如果你在情人节想不出什么礼物，你想要特别又可以很温馨然后又独一无二世界唯一的话，你就可以来找我。然后还有人就是委托我做结婚照，我觉得蛮特别的。
哦，是婚纱照然后已经拍好了，然后再把婚纱照交给你，然后变成
像
素画，
对，像素图。
哦，很酷耶。
对啊，超酷的。对，我觉得蛮特别的。
那他有特别指定说要把那个像素图用在哪里吗？还是就只是给他一张图他自己再拿去保存而已？
有些人会想要变成喜帖，然后有些人会想要挂在家里。
哦，对耶，变成喜帖好像很适合耶，就觉得很用心。
嗯，因为有我那时候听我客户就会讲说哦，他想要把就是他像素画输出下来然后挂在家里，因为他们家有类似就是落地的帘子，然后他想要印成帘子，然后刚好是两个人这样子，然后因为放真人实在太可怕了，所以他想要用成像素然后又很可爱这样子。
嗯 OK， 好，那就是如果你想到想要送人或者是什么逢年过节的时候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的话，欢迎到 PIXELRURU 的粉丝专页去问他说你觉得我有什么东西适合在这个时候送的。
没错，欢迎欢迎。
好，那我们这一集就感谢 RURU 来跟我们讨论这个东西了，然后顺便也跟大家讲说哎，接下来如果看到区块市的文章不错的话，你除了可以分享这篇文章在你的社群媒体或者是跟你的同事啊分享之外，你也可以在每一个礼拜天中午12点之前哦，因为中午12点是我们的结标时间，所以你在每个礼拜天的中午12点结标之前，我通常应该是礼拜六的中午之前或者是中午之后会上架上去啊，所以大概会有24小时的投标的时间，那大家就可以到这边去买下你喜欢的文章的 NFT， 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啦。那我们的标准售价大概都是$8，但是我们最后会取出价最高的前8个来卖掉这样子，那就请大家动手去尝试看看咯。 好，那我们今天感谢露露来跟我们讨论这个东西。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这集讨论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底下给我们留言或评分。那就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